库里布雷克《神子显现系列》第六期，《基督徒活现神的话》第一部分。大家好，我们回到《神子显现系列》另一期的学习。上期我们讲了耶稣道成肉身，这期我们要讲基督徒将神的话个人化。我用基督徒这词是因为我想强调，要知道关于神儿子或神显现的儿子这词有很多争议，所以我要做的就是确保你意识到，当我说神的儿子，除非我说神那独一无二的儿子，意思是耶稣基督，如果我说的是一个神的儿子，我说的是基督徒。按照属灵成熟度，有不同程度的基督徒，但都是儿子。我会在某个时候分享这个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，一个儿子活现神的话。让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。再说一次，在25分钟内30分钟我无法讲得很深，但是在书和手册中有更详细的讲解，这是因为有更多的时间，我有更多的空间去写出来。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关于这个的其他教导，但我会给你们一些要点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听，如果你没有手册或书，记下这些经文和要点查考学习，不要光听我的话，要结合上下文查考研究。如果我要全部都读，不够时间，从彼得前书一章23节开始，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。在分享时，我没时间从彼得前书一章14节、15节一直读到30节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回去通读经文，结合上下文理解，对照我们所说的，看经文真意。请不要以任何的人的话代替圣经的真意，自己要读经查考。我们刚在讲基督徒活现神的话，现在让我们先看到彼得前书一章23节，你们得以重生，不是出于会朽坏的种子，而是出于不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话语。这里的话语是罗格斯，我们上一期有分享罗格斯，借着神永活长存的话语。请注意，你重生不是出于可朽坏的种子，而是不朽坏的种子，就是罗格斯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耶稣。你重生出于那种子。如果我们说的更精细一点，我们会说这类似于被称为克隆，这就像你从耶稣的身体里取一个细胞创造一个新的人，那就是新造的人，那就是神的孩子，这是神的另一个儿子。每次有人重生，耶稣就再生。让我们先来看看约翰一书，这是第二点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，这些经文贯穿于这系列，你们听过很多次了。你们看，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称为这个词很奇妙，因为它含义很多。它的意思是不仅仅是自己的称谓，但我们也知道，这意味着那是你的使命，你是为此蒙召。所以约翰说，正因为此，世人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。然后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众子。这几乎就像是他在说，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，因为超出常识那么多。根据彼得所说的，我们人类可以从神不朽坏的种子重生，正因如此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。是现在，神如此爱我们，以至于他称我们为儿子，他呼召我们做儿子。这就是我盼望大家明白的，他不仅仅呼召了你，他呼召你去到他那儿，但他也呼召你做儿子，他呼召你行事有如儿子。你会说，那么儿子如何行事？我们只有一个榜样，那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要看看耶稣在这地如何行事。耶稣曾在大约2000年前生活在这儿，那么当然一切都不一样了，着装不同，交通方式不同，所有这些都不一样，因为历史在前进，时间在流逝。但我们可以认识耶稣生命中的一些原则。换句话说，正如我在上期中所说，他总是对任何医治请求说是，他从不拒绝任何人，也从不把疾病给任何人。这些都是你可以注意到的一些原则，从而知道他的特性如何。让我们继续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。你可以看到很容易相信耶稣是神的话语，这说得很清楚，他道成肉身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尤其是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，有点难的是要相信我们现在是由神的灵而生，现在我们是生于神， 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像我们一直在讲的，儿女都是儿子，所以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做到这一点。所以我只是在强调，我们现在是如何活现神的话语。我甚至可以讲更深一点，因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他成了肉身的道，我们应该也一样。耶稣是第一个生于神的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。我们真的在很多方面都不是，但要知道，如果是要耶稣不复存在了，你才开始成为他，那你永远不会成为他。桑默尔博士跟我说过，每次去以色列时，他每年都会去耶路撒冷。他每次去那儿，总有一些外国人，从西方或其他国家来的人，他们会漫步在耶路撒冷，穿着束腰外衣，穿着凉鞋，跟平常不一样，不修边幅，有时拿着手杖，有时拿着圣经四处走。而这些是基督徒，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当他们到那里时，有些事会发生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可能是去朝圣，但当他们到那儿，他们就会这样。他们开始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是他的化身，他们会试图像他一样，带着一根手杖走过以色列。整个这些，并不是神对于儿子所想要的，不是今天。假设今天耶稣肉身在这里，假设他今天生在马槽，成长，正如我们所知，他不会穿长袍和凉鞋，诸如此类的。假设他在这里，在美国，他不会穿成那样，而是跟我们一样正常着装、正常的生活。人们感觉要像神的儿子，得穿长袍、穿凉鞋，回到那个地方。这只是表明一种非常属肉的思想。所以我们要确保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灵思想，随从圣灵。我们承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每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像耶稣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他的品格。他的性情，他的属性，所有这些，但我们是在这世上如此，是现在自然活出来。我个人认识或见过的可能最像耶稣的人，会是桑默尔博士、奥斯本，他们过着像耶稣一样的生活，有时很简单直接，就是医治病人，向众人传道，就是活出生命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希伯来书2章10节，说，这变成了他。换个话说，这对他来说是合适的。万有因他而有，借他而造的那位，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但请注意，把许多儿子带到荣耀里。所以耶稣的目标之一是把许多儿子带到荣耀里去，要在这些儿子里重生他自己，把他们带到荣耀里去。这里我主要想让你明白的是这个用词。许多儿子，有特定独一无二的儿子，但有许多儿子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一粒种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，就还是一粒，就不会结出许多果实和种子来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，他是神的道，我们重生于那不朽坏的神的话，那不朽坏的种子，所以耶稣就是那种子，我们借此从神的灵而生，那种子死了，带来了。许多儿子一模一样的，你不会看到一粒小麦产出玉米，你不会看到一粒小麦产出苹果树，小麦产出小麦，种子各按其类结出相同籽粒。耶稣是儿子，于是他带来许多儿子，而我们需要的是学习我们与神的联合，这样我们才能像儿子一样行事，这就是这系列教导的目的。接着看到第四点。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这些经文，现在要让大家认识到所有这些经文都适用于我们，好让我们把这些话活出来。首先是约翰一书4章17节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些是你可以拿来开始应用的经文，你可以开始宣告，并应用并实现在你生活中。要知道。耶稣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他坐在父右边，一切之上，掌权统治，我们就能照着来做同样的事。他借着我们统治，我们和他一起统治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去行善，医治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，我们可以去把被掳的得释放。 我们可以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我们可以做所有这些事，因为我们与他是如此的合一。他的大能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葡萄树的生命流过树枝，在他里面产生医治和释放的生命，也就是流经我们的生命，应该是流过我们，许多时候是流淌进入我们，但我们没有让生命经过我们流淌出去，所以我们要使之流出去。接着下一个第五点，神的后嗣，让我整体说下，这实际上是在罗马书8章17节，这表明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。如果你只是坐着听，然后说这很有意思，之后起来去做别的事，让这些左耳进右耳出，你实际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要知道，敌人会马上来偷撒在你里面的神之道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并不是想要活出来，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关掉视频，甚至都不要参与进来，因为敌人将会为此而来，因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主要一面。你越深入，操练越多，作为永生神的儿子，你将承担越多的责任，所以你需要应用它们，你需要仔细思想它们，花点时间默想，你需要把这些经文说出来，将这些经文个人化，说借着耶稣基督，我是神的后嗣，我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，我有神所拥有的一切，我和耶稣同享一切，他拥有一切，我也拥有了一切，我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使用。你就是这样开始活化这些经文。如果你不打算花时间去做，你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如果你想要这样做，那么拿着这光盘或音频，不论什么，就是你正在听的，把它给到那些真正会去做的人。因为我说的是你走你当走的路，这是神的设计，不是人造的。神设计了这个，预定好了，他想你活出来，所以就是做出决定。就是决定花些时间，就是关掉电视，不是你在观看的这个时候关掉，但是关掉电视，别再看那些愚蠢的节目，它们没有任何益处，不会让你更属灵。如果有些东西让你变笨，如果你观看时，那是在烧你的脑细胞，而不是有益脑细胞成长。那么关掉那些东西，花时间和神在一起，思想这些经文。很奇妙，当你思想经文，记住它，默想它，当你这样做，神会开始对你说话，并向你解释经文。常听到人们说，神从来不跟我说话，除非他通过广告对你说话，因为你在看的是电视，他是不会那样做的。所以关掉电视，开始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。听着，有一些我想讲的事，如果你不想听这些事，我可能不会跟你讲。我宁愿花时间跟那些想谈论这些事的人讲。同样，神想讲讲他的话语。他想谈论医治、救恩、释放、改变世界，这是他所想的。如果你想与神相交，你得谈论这些。神不想谈给你中奖彩票号码或谁会赢得美国偶像之类的事，他不会告诉你那些，因为他不关心那些，他关心的是世界。如果你想谈论圣经，如果你想谈论改变世界，他很乐意跟你讲。但是如果你要讲其他事，他只会安静走开。让你一个人待着，他去找其他人说。所以，我并不是粗鲁或刻薄，只是想告诉你真相。下一个，第五个，我想我应该读下《罗马书》8章17节：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是《罗马书》八章。八章是在讲致死肉体的行为。这里受苦的苦难，主要是指致死肉体的行为。下一个，第六个，仆人只要像主人一样就够了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告诉你，你与基督的联合。这经文出处是马太福音10章25节：学生若能像老师，仆人若能像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这是好事。如果我跟我主人一样，那是对的。这就是我想向你们强调的部分。这还有另一面。如果你想要像你的主人，就会这样。如果家主被叫做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以为这会很好玩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个想法。当你发现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， 人们会对此感到不安，魔鬼肯定会对此感到不安。他们怎么说过耶稣，也会怎么说你。你知道，宗教领袖们说到耶稣，就好像他是某个邪教领袖似的，他们也会对你说同样的话。他们会跟你说："你要相信这种异端邪说吗？好像你陷入了异端。"我直接用经文告诉你们了，经上说了什么，不是人说了什么。我刚给大家读了圣经上所说的，你必须相信圣经，而不是人的传统。是人的传统使神的话语毫无果效。可能你看这个，正是因为你想要按手有果效。你希望人们得医治，你听这个，你付诸实践，你会看到人们得医治。但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一直听人的传统，听那些什么都做不了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没有力量。如果你听他们建立传统，那你就会和他们一样，在你生活中没有力量，你会感到沮丧。所以重要的是相信圣经，照圣经的话，照圣经说的去做。接下来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这是在讲你与耶稣的联合与相交。约翰福音十七章22节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：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像我们是一体的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在22节说，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，就像我们是一体的。很多讲道是说基督的身体可以合为一体，如同圣父和圣子是一体的，就像是两个分开独立的组合。他在这里是说圣父、圣子和许多儿子，即基督的身体之间完全的合一和相交，并不是说神希望我们合一，就像他们合一，好像跟我们是分开的两个群体。他想我们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，你明白了吗？你要仔细看一下，但这是耶稣所说的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。所以，如果神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那么神在我们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你听到吗？神爱他们，你们，你，你们，你和我，你们和我们。我不在意你怎么说，但神爱我们所有人，就像他爱耶稣那样。想一想，同样的爱，正是这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，因为他爱他那独一无二的儿子。他对儿子们也有同样的爱。耶稣在24节中说："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与我在那里，好让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"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明白这个，他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他和父亲的荣耀。公义的父啊，这世界不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然后耶稣在第26节说："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"这是令人惊叹的。耶稣说："我已向他们宣布你的名字。"但是耶稣叫的是什么名字呢？耶稣唯一用以称呼父的名是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告诉我们，父对我们的爱和对耶稣是同样的爱。这就是父对我们的爱，那照顾、守护我们的父亲的爱，并且会为我们做一切我们让他做的事。下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6章16节。这是神在我们里面行走说话，记住，我们在讲联合。哥林多后书6章16节，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关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这意味着神住在你里面，就如神曾说："我要住在他们里面，在他们里面行走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"这节经文本身就是很令人惊叹的，就是停留在上面。默想他，又说，所以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这是一个惊人的应许，一个惊人的陈述。情况是，写下这些时是对我们的应许，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现实。 再看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是经文的一部分，许多儿子，你是这许多儿子中的一个，耶稣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兄。弟兄意味着是相同的本性和品格，他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兄，我们是那许多弟兄，是耶稣带进去的许多儿子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讲，基督的思想，基督的心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这是旧约圣经，然而保罗说，不再是这样了。真实的是，我们有基督的心，基督的思想，你和基督的联合就是有这么强。你有他的思想，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意，他所愿的，他的目标及计划，所有这些，因为你有他的思想。接着，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让这在耶稣基督里的思想在你里面，这就是服侍的心，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儿子。马太福音十章十九节提到，我们有基督的话语帮助我们联合。你们被教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你和神的联合就是这么紧密。当你在这情形被带到法官面前，他说，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担心怎么说，我们有如此紧密的联合，我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口里，你一开口，我的话就会出来。任何时候都该是这样，不只是被拖到法官面前时，你也应该这样生活，以致神的话不断从你口里出来。记得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。你要看到整个情况，我们现在没时间深入，但盼望大家明白，你会常看到这种情形。他说你去，神会对你说话，他会把他的话放在你口中，这就是你该有的生活方式。像我一直说的，想想想想，感觉起来会是什么样？一张口就有这些话脱口而出，听着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奇怪？还是说，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联合同工，更新到神的话语，这些话说出来时，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我们知道不是来自我们，是出自天父。这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很多次，几乎我每次说话时都有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就是耶稣说话时的情况。耶稣说，我跟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父说的。甚至当耶稣说，这不是我的话，是父的话，那是神在通过耶稣说话。想一想，这联合是多么紧密，你不知道哪个停下来了，几时另一个开始了，这是你该经历到的。作为一个儿子，你是如此被圣灵充满，如此充满神的话语，以至于你一开口话就出来，你光是听到就很惊叹，因为你知道那是神。于是你就有了神早就给你的这部分，这部分出来了，所有就完整一起了。这就是做儿子的意义，这就是行事有如儿子。现在我们要停在这里，回来接着分享下一期。我们要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期待着下一课。神祝福你，下次见。